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播客中，我们将带您探索一系列令人兴奋的科技前沿。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个由社区激情驱动的项目，一个机器人在 YouTube 上发现了500万个装满生活片段的视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过去的窗。随后，我们将转向天才少年的世界，分享一个9岁小朋友使用简单的 JavaScript 编写了一个游戏，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最后，我们将带您了解最新的科技突破。Intel 刚刚发布了他们的 Arc B 系列 Battlemage 显卡，并宣称对性能有着非凡的提升。这一切都在我们今天的播客中，让我们一起揭开科技世界的神秘面纱。在2009到2012年间 ，iPhone 的照片应用中内置了一个发送至 YouTube 的按钮，许多上传的视频保留了他们默认的 IMG 下划线 XXXX 文件名，这些视频成为了一个装满了随机生活片段的时间胶囊。受到启发，有人制作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在 YouTube 上爬取，并找到了这500万个视频。现在，这些视频被随机排序供人们观看。网友们对此项目的反响非常热烈，有人说在这个简约的界面中看到观看次数让人感到既亲切又兴奋，特别是当发现一个零观看次数的视频，成为第一个观看某个古老家庭视频的人，哪怕是摇摇晃晃的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关于马的视频，而且还是用俄语解说的。还有人提到，这让人想起了没有算法干预的 TikTok， 收获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片段，从越南的抗议到一位父亲逗女儿笑，这种真实而人性的体验让人喜爱。此外，还有人感慨互联网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比如有人分享了孩子的第一步，即使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但是那一刻仿佛也涉及了你。9岁的小朋友仅用 JavaScript 编写了一个游戏，现在他想要听听大家的反馈。这个游戏可以通过 Visney 提供的链接在 Armansney 的网站上找到，目前已经收获了580分的高评价。游戏的设计已经相当不错了，但许多网友提出了一些建议来进一步改善用户体验。例如，有些人提到游戏应该提供明确的充电动作指示，这样玩家就能清楚地知道哪些动作已经准备好了，哪些还没有准备好。还有些评论建议增加攻击效果对敌人的有效性提示，会让玩戏更加有策略性。此外，当攻击造成伤害时，给予更明显的反馈，比如健康值、HP 值的颜色改变或屏幕轻微抖动，可以帮助玩家更直观地判断情况。多数评论者都对这位年轻程序员的初次尝试表示了赞赏，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改进建议，这对于他今后在编程道路上的成长无疑是极其宝贵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二深夜宣布了戒严令，誓言要消灭反国家势力。这一举措是因为他正面临着一个由反对派控制的国会的挑战，而他指责这些反对派同情共产主义的朝鲜。不过，在经历了一个紧张的政治剧情夜晚，军队包围了国会大楼，议员投票否决了军事统治后，文在寅政府于周三凌晨提前取消了他所强加的戒严令。关于戒严令的宣布立刻遭到了反对党以及文在寅自己的保守党党魁的谴责，呼应了韩国自1980年代以来未见的威权统治时代。国会迅速采取行动，国会议长宣布戒严令无效，并表示立法者将与人民一起保护民主。就戒严令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举动，旨在表达文在寅对反对党控制的议会的沮丧情绪。在评论区，网友们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热烈讨论，有人指出这是对民主的重大倒退，有人试图解析文在寅的意图和可能的政治动机。不少人担忧这一突如其来的举措可能会对韩国的政治稳定和国际形象带来影响。在《无我工程》这篇文章中，作者 McFanley 通过自己的经验分享，探讨了如何在工作中去除个人自我中心的做法，促进团队合作与效率的提升。文章详细论述了在不同公司和项目中，如何通过降低个人自负和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过度分工、缺乏跨职能合作等。文章的核心观点在于，团队成员应该将工作视为团队的共同成就，而非个人的荣耀，这样可以促进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沟通，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评论区的网友们普遍对这篇文章给予了积极的反响，很多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看法，比如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践无我工程的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如何帮助他们改善了团队协作和提升了工作满意度。还有人讨论了实现这一理念的挑战和难点，以及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克服这些难题。 这些评论不仅丰富了文章的内容，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实践该理念的思路和方法。Phoenix LiveView 1.0.0 终于发布了，标志着这个项目自从6年前首次提交以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Phoenix LiveView 的核心理念是减轻开发者的负担，通过服务器渲染动态应用来避免编写 JavaScript 所带来的复杂性。它的实时基础设施为用户和界面提供了双向的实时通讯能力，让开发者拥有超乎想象的超能力。只需写更少的代码，就能快速实现实时表单验证、购物车数量更新或实时流更新等功能。此外， Phoenix LiveView 的优化使得负载极小、延迟极低，并且还支持热代码升级和跨集群实时任务聚合等高级功能。Chris McCord 等开发者表示，他们对能够发布这个版本感到兴奋，并愿意回答任何关于 Elixir Phoenix LiveView 的问题。他们还介绍了一个新的安装器，让人们能在几秒钟内试用 Elixir Phoenix， 通过单一命令即可安装 Elixir 并生成新的 Phoenix 项目。在评论区，许多人分享了他们使用 LiveView 开发生产应用的经验，表示它极大地提升了开发效率，并且非常期待这一稳定版本能为他们的项目带来的新可能。在 Henry Carson 分享的一篇文章中，他展开讲述了在一个艺术画廊工作中学到的6大教训，这段经历对他而言极为重要。文章详细描述了从艺术家的合作态度到画廊运营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一个有趣的观点，与那些回电邮反应迅速且工作态度积极的艺术家合作，往往能带来更出色的展览成果。Carson 发现，这些优秀艺术家的共同特质以及他们对作品不懈追求的态度，是他们能在艺术界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他还提到，虽然艺术画廊的目标不仅限于赚钱，但找到合适的资金支持方式，对于能够进行高质量创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许多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有人指出，作者可能过于主观地定义了优秀的艺术家，而另一些人则对 Carson 提出的艺术家与成功之间的联系提出质疑，认为真正的艺术超越了商业成功的界定。尽管如此，这篇文章无疑引发了关于艺术、创作与成功定义的深入探讨。Intel 发布了 ArcB 系列 Battlemage 独立显卡，并支持 Linux 系统，这是继2年前推出的 DGR Alchemist 系列之后，下一代显卡的官方公告。Battlemage 显卡利用了类似于最近集成的 Lunar Lake 的 Xe2 图形技术，宣称每个 Xe 核心的性能提升高达 70%， 而每瓦特性能提升则达到 50%。新推出的 ARC B580 和 B570 显卡预计下周开始出货。 ARC B580 配备满载的20个 XE 核心，最高时钟速率为2670兆赫，拥有 12G 的 GDDR60频内存，整板功率为190瓦。而 ARC B570 则配备18个 XE 核心，时钟速率为2500兆赫，带有 10G 的 GDDR60频内存，整板功率为150瓦。在评论区，网友们对这款显卡的目标用户群和实际应用场景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于机器学习和 2K 游戏的适应性展开了讨论，但普遍认为针对 transcoding 的性价比是相当吸引人的，并且对 Linux 系统的完全开源驱动支持表示欢迎。亚马逊最新推出了名为 Amazon Nova 的前沿智能技术，它以业界领先的性价比获得了广泛关注。这一技术被专门设计用于降低各类智能任务的成本和延迟问题，无论是分析复杂文件和视频，理解图表和图示，生成引人入胜的视频内容，还是构建复杂的 AI 助手， Amazon Nova 都提供了2种模型类别，理解型和创造性内容生成型，以优化企业级工作负载。根据官方博客的介绍， Amazon Nova 包括理解型模型和创造性内容生成型模型，前者接受文本、图像或视频输入生成文本输出，后者则接受文本和图像输入以生成图像或视频输出。在评论区，网友们对此次发布的反响褒贬不一。一方面，有人对它的引入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这将为各行各业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也有人提出批评，尤其是对于产品描述的晦涩难懂和设置过程的复杂性表示不满。不过，大家普遍认为，提供更多选项和竞争是个好事，期待看到如何应用于实践中。在硅谷的权力游戏中， Y Combinator 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一个名叫 AdGrok 的小型创业公司在面对法律诉讼时提供了关键支持。这个案例背后不仅仅是关于 AdGrok 或其联合创始人安东尼奥·加西亚·马丁内斯的斗争，而是揭示了 Y Combinator 如何利用其在投资界的影响力保护旗下的小公司。 通过向 Atchemy 的投资者施加压力，并以失去与 Y Combinator 合作的机会为威胁，最终促使 Atchemy 放弃了对 Adgroup 的诉讼。然而，这场法律斗争给 Adgroup 的创始人带来了不小的精神和财务压力。尽管最终赢得了官司，但创业的激情和能量已被枯竭。Adgroup 最终被 Twitter 收购，而 Atchemy 则以低价被沃尔玛实验室购买。评论区的读者们对 Y Combinator 的做法给予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高效的保护机制，展现了强大的行业影响力，而另一些人则对于将法律诉讼作为竞争手段表示担忧，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对小型创业公司构成威胁。 DuckDuckGo 向 Pearl 和 Raku 基金会捐赠了$25,000，这表明了对开源发展和社区参与的支持。这笔资金将有助于基金会继续资助核心 Pearl 开发项目，为重要的社区项目提供资金，并以其他方式支持社区。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对基金会使命的信任，还强调了对提升在线信任标准这一愿景的贡献。评论区有网友提到， Craigslist 过去曾每年捐赠超过$100,000，极大地支持了 Pearl 在2010至2016年间的发展。还有评论担心$25,000的捐赠规模是否显示出基金会资金的紧张，同时也有呼吁更多组织参与捐赠，共同支持开源项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通过分享这些激动人心的科技新闻，能够激发您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每天，科技界都有新的故事等待被发现，让我们一起追踪这些变化，分享知识，启发思考。祝您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谷歌的衰败现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文章作者 Baldur Bjarnason 透露，许多独立出版商因为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流量减少而关门大吉，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运营结休，也难以存活下来。Google 尝试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对网站进行排名来修复搜索引擎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众所周知，去年以来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允许了大量由 LLM 生成的垃圾信息通过，而博客和小型网站几乎从大部分结果中消失。这些网站由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作用实际上被淘汰，而没有人似乎确切知道原因。更有评论指出，谷歌对于自家搜索引擎算法的掌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谷歌工程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优质内容无法显示在搜索结果中。评论区网友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和几分忧虑，有的人抱怨说谷歌优先考虑其内部不透明的 KPI 而非用户价值和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有的人则通过分享自己转向 DuckDuckGo 或 CacheEye 的经历来表达对谷歌搜索服质量下降的不满。更有技术圈的朋友呼吁，这种衰败为其他有志挑战谷歌地位的人提供了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您对 AI 和科技世界的更多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追踪科技的脚步。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